上次我们讲到以西结书的第一次我们是只讲了大概三章多，将近四章。因为第一章呢，其实第一部分很重要，尤其是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可以说是整个以西结书的一个好像是一个中心的一个意象。正是因为以西结在第一章里面他看见了加巴鲁河边的这个意象，然后呢你看见说神不仅借着他来传递神的话语，而且呢你看见这个意象呢就紧紧地抓住了以西结，不管是以西结的侍奉还是他为神在那里说话，你看见他都是在遵循这个意象所启示给他的。所以我想为什么我们上次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因为这个第一章的意象就非常的重要。所以也盼望当我们看完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在不管是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还是在我们侍奉的里面，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们有这样的意象，让我们知道我们无论往哪里，无论是侍奉无论是工作，我们都像那个四活物一样，我们是灵往哪里去我们就跟随，而且我们也知道神的旨意呢是永远是往前的，神没有说好像他一不小心他觉得说好像做错了，所以他要拐个弯，他要换一个方法。你看见所有的事情完全在神的掌控的里面，所有我们的生活侍奉你看见也应该在伏在神管理的这个权柄的底下。所以你看见以西结书的第一章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他应该是怎么样生活，应该是怎么样侍奉的。所以你看见当神向以西结说话以后，以西结呢他就开始来传神的话语，而且呢以西结他用很多的这些的动作，很多这些有象征性有预表性的这样一些的举动，来向以色列人来传递神的话语。所以你看见以西结好像就是在神面前的那个四活物一样，你看见神叫他怎么样去做他就怎么样去做，神的灵在他的身上，神的灵也管理他，神的灵也在那里充满他，神的灵也在那里加他的力量。所以我们看见以西结后面呢我们今天我们就要开始来看以西结所传讲的神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信息，因为是讲到神的审判。所以我们讲到第二次呢我们就从三章的22节开始讲起，你看到当以西结在传讲这个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你看见新约我们知道这个彼得前书里面讲到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审判从前面的3章22节一直到24章，这个是对以色列全家的一个审判，然后是从25章一直到32章呢，这个是对着列国的审判。所以你看见这个审判是先对着神的家神的子民来开始的，因为神的子民他们应该更认识神，他们应该更在那里遵循神的话语，如果他们悖逆转离，他们在那里行神不喜悦的事情的话，你看见神的管教神的审判就要先临到他们，从3章22节一直到5章17节，这里讲到以西结呢就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动作，他借着神借着让他做这些动作呢，让他呢向以色列的这个向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的居民传递神的这样一个信息，你看到说在22节到27节里面，神就向他说话，讲到呢让他要说让他要被神捆锁，而且呢他要哑口不言，你看到说神为什么要好像把他捆起来，然后呢让他不要说话，除了神让他说话以外，你看见这边讲到说先知的执事，神就让他知道说百姓一定会反对他的，百姓一定不会听从他的，你看到说上前面我们讲到说神设立这个以西结做神的这个守望者，而且呢告诉他说这些百姓是悖逆的百姓，他们一定不会听从你的，但是呢他说 你看到说神应许他说，虽然这些百姓啊，他的额头很坚硬，但是呢，他要使以西结呢，额要硬过这些以色列人的额啊，他的额头呢要像金刚钻一样啊，因为金刚钻我们知道是最硬的最硬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到说神给以西结有这样的一个应许，让他能够靠着神的能力，即使在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当中，他也能够有能力去传讲神的审判的信息啊。所以呢，你看到说神为什么叫他哑口呢？因为他所有说的话都需要受到神的控制和支配。所以你就看见说以西结，他不管他的动作也好，言语也好，他是完全被神来掌管啊，被神来控制的。所以而且呢，你看到下面从第四章开始，他就开始在讲这些审判的信息了啊。那一个呢，你看到说神叫他把这个在这个城门口呢，在那里摆一个砖啊，然后呢把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啊，然后又围困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啊，而且在四围呢要安设撞锤攻城啊，让他去好像做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图画啊，让以色列人知道呢，有一天呢耶路撒冷呢也会再次被围困啊，而且呢也要被攻取啊，所以让他们能够被提醒被警戒啊。然后呢，你看到说他又叫先知呢，你要去侧卧啊，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说当先知真的很不容易，对吗？啊，神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神叫你说什么你要说什么，而且做的事情呢很多呢是很难去做的啊。你像这个以西结，他要向左边呢侧卧390日啊，然后呢又向右侧卧呢40日啊。虽然我们知道说你不可能一直这样侧卧，因为你一直这样侧卧的话，你这个人一定受不了，一整天不可能这样全部朝一个方向侧卧，而且一连啊这么多天啊，而是讲到说以西结当他可能在一天的某一段时间，他一直这样有这样一个动作，坐在以色列民的眼前啊，让他们看见说，人家会觉得奇怪，哎，为什么这个先知他要好像向左侧卧，然后呢一直都不动，一直好像好几个小时，然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呢，他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看见说他又向右侧卧啊，所以你看见他借着这个侧卧啊，他向以色列的子民的传递一个信息啊，告诉他们说他们乃是犯罪，在这里得罪神。而且你看见特别是以色列国啊，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在当时其实已经早已经亡国了啊。那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国，你从这个耶罗波安开始，从以色列从所罗门分裂，所罗门死了以后分裂开始，你看见他们没有一个王是好王啊，所以他们从一开始他们就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偶像啊，在伯特利他们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偶像啊，然后呢就使以色列民呢陷在那个罪里。所以从那个时候一开始，一直到他们被这个亚述帝国所灭的这段时间，几百年的时间，他们一直都是陷在罪中。所以你看到说神叫以西结呢在那里向左侧卧390日啊，讲到说讲到以色列国呢，他们的罪孽呢在神面前是很长久的这样一个时间啊。那相对来说犹大呢是稍微好一点啊，那你看见说也要侧卧40年，一年一日顶一年啊。那40日里面，其实很多不同的解经家呢讲到这个日子呢啊，不是这种好像很准确的这样一个日子啊。那他你如果真的要从准确的来算的话，那有人呢讲到说这个390日呢，可能是从以色列的王国分裂呢一直到耶路撒冷沦陷啊，大概差不多390年的时间啊。那如果向右侧卧，这个担当犹大家的罪恶40年呢，那有人就讲到说是从圣殿一开始被毁呢，一直到他们被掳归回啊，讲到他们被掳的这段时间啊，而且40年呢也是讲到这个一个世代啊，讲到他们被掳的这个日子啊。那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数字呢，就是你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哈，就是430年啊。430年呢，你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呢为奴呢，也是为奴呢430年啊。所以你看到说从神是记得这个数字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叫先知在那里宣告 并且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啊，告诉他们说他们已经悖逆神这么长时间，他们竟然还不悔改啊，所以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在神面前实际的光景是怎么样啊。而且在接下去你看见他又叫这个要叫以西结呢，他要按定时呢在那里吃粮喝水啊，而且呢吃的时候呢是用这个人一开始呢叫他用人粪啊来烧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人粪是不洁净的，所以以西结说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东西啊，那所以神就告诉他说好，那你现在用牛粪去烧啊。其实呢你看到说这个，因为他给他吃的给他喝的都是非常少量的这样一些的食物和饮水，所以呢就讲到说当这个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呢，一定是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既缺粮又少水，而且呢你看见是人心惶惶的啊，而且呢他在这边预告呢讲到说百姓被掳之后呢，他们要吃这些不洁之物啊，因为他们被掳到外邦啊，那你看到说到时候他们没有吃的时候，或者是敌人要他们去吃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选择啊，他们只能吃这些不洁之物啊。而且呢你看到神呢在第五章一开始呢就让他做一个举动，就是呢拿一把快刀呢当作剃头刀啊，然后呢剃他的头发和他的胡须，然后呢用天平呢把这个须发呢去均分啊，然后呢三分之一呢你看到说神叫他用火焚烧，三分之一呢用刀砍碎，然后三分之一呢任风吹散啊。这边呢讲到说就象征的百姓，他们呢在耶路撒冷最后被围的时候啊，他们亡国之前呢，他们三分之一呢要遭受这个瘟疫饥荒啊，三分之一呢要倒在刀下，三分之一呢要被掳掠啊。所以你看见神就借着这个举动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结局啊。而且呢你看到在五章的第五节到十七节，他就神在这里借着先知呢就宣告了耶路撒冷有一天要沦陷啊，要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所攻取啊。所以在五章十五节里面讲到，这样我必以怒气和愤怒并烈怒的责备啊向你施行审判，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讥刺、警戒、惊骇，这是我耶和华说的啊。这是第五章。那到了这个第六章的时候啊，我们看见第六章和第七章是讲到这个审判的宣告啊。那在第六章里面呢你看到先是特别在这里谴责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拜偶像的罪啊。你看见他讲到说他们被杀的人呢倒在他们祭坛四围的偶像中，就是各高冈各山岭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橡树下，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是一个很非常的，好像很每个人都去拜，而且到处都有这些偶像啊。所以你看到不仅在祭坛四围，而且在高冈山岭这个树下啊，你看见说他们都在那里拜各式各样的偶像啊。所以他们以色列民呢，他们这个拜偶像的罪使神呢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愤恨和嫉妒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嫉妒的神啊，这个嫉妒不是我们讲的这种呢好像我们很嫉妒别人，而是讲到说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不能容许他的子民去拜那些外邦的神啊，因为那外邦的神本来就是假神，他们不去拜一位真神而去拜一位假神，你看见在神的心中就产生了那样的一个愤恨啊。那第七章的里面呢就讲到审判的结局呢临近了啊，所以你看到以西结在这边警告他们哈，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啊，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啊，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你看到神在这边常常提到一句话，讲完以后他就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或者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或者呢这是我耶和华说的啊。神一直在这边强调说这些话不是先知自己在那里讲，而是耶和华神在那里亲自说的 好让他们里面要知道说，哎呀，这是神说的话，我们再不悔改就来不及了。好，所以先是在这里传递一个很强烈的这样一个信息，让他们能够来悔改啊。但是呢，你看到，所以就像之前神警戒以西结说的一样，这些民呢是舌尖心硬的人啊，他们呢真的是顽梗悖逆啊，而且呢心非常的刚硬，不愿意悔改。所以你看到在第八章到第十一章里面啊，就讲到神荣耀的离开啊，神荣耀离开的这样一个意象啊，是这个第二大部分的这个以西结，我们上次讲到分段里面的第二个意象，就是讲到神怎么样离开耶路撒冷，神怎么样这个荣耀怎样离开圣殿。好，而且呢，你看到这个神荣耀离开的这个步骤啊，你看到说，当以西结他被带到这个耶路撒冷，在异象的里面，他被带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你看到说他刚刚看见的时候呢，还是那个荣耀还是在圣殿里面的，对吗？啊，你看到说，他说这个八章四节讲到说，他说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啊。但是呢，你看见慢慢的神就让他看见神耶和华的荣耀呢，就从第十章开始哈、啊，就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啊。你看见神的荣耀就从这个约柜上移到了这个门槛的上面了。啊，已经慢慢在往外走了啊，然后呢，你就看见十章的十八到十九节啊，你看见他就从门槛，神的荣耀就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啊，然后呢，你看见出去以后到哪里去了呢？他就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啊，你看见这个荣耀呢，已经离开圣殿，跑到这个圣殿的这个东门口了。然后呢，你看见十一章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荣耀呢，从东门口呢移到城东的那座山上，就是橄榄山上啊。然后呢，从这个橄榄山上，神的意象就上升，离开了以色列人啊。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图画啊，因为你知道说，当初这个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当时建完以后，所罗门在那里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整个圣殿，甚至那个祭司呢，他们连供职都没有办法站立啊。所以你看到神的那个荣耀是那么的充满啊，神的同在是那么的一个那么强烈啊。所以你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有神的荣耀的同在啊，他们能够在那里宣扬神的名，他们能够在那里敬拜神。但是你看到现在呢，这个荣耀呢慢慢的离开了这个以色列人。好，而且你看见你这边好像看见神那个依依不舍的这样一个心情。好，你看到说一开始呢是慢慢的跑到这个圣殿的门口，然后呢又依依不舍的，你看到神的荣耀停在这个东门口呢，他也停了一段时间，然后呢你看到他就移到这个橄榄山上，然后在橄榄山上呢他又停留了一段时间，最后呢他就慢慢的升到天上去了啊。所以你看到说，神好像在那里一直有一个盼望，就是盼望以色列人悔改啊。如果以色列人悔改，你看见说神的荣耀还会继续停留在他们中间，但是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悖逆啊，他们不愿意悔改，你看见他们的罪逼迫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人啊。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因为你知道说神的荣耀一离开，这个圣殿其实就是跟平时的一个屋子没有什么任何的两样啊。因为你知道说，如果一个房子它再美丽再豪华啊，它只不过是人手造出来的，但是因着有神的同在，所以这个地方才能够被神来充满，这个地方才能够称为耶和华的这样一个圣殿。但是如果什么时候这个圣殿神的荣耀离开了，任何人都能够，你看见说这个圣殿呢不久它就毁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军队的手中，而且呢圣殿呢最后呢也是被火焚烧，整个的圣殿其实就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屋子呢没有任何两样啊。我们知道当时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些以色列人不管是百姓也好祭司也好，他们还在那边喊着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啊、而且连讲三遍，他们觉得说神一定在这里的啊，因为神他们觉得说神应许他们要与他们同在，但是他们不知道神的这个应许是建立在他们对神话语的遵守的基础上啊。什么时候他们离弃神，甚至你看到说当最后他们实在 他们罪恶大到一个地步，神的荣耀不得不离开啊。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图像的时候，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被提醒，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我们有没有得罪他啊。当然我们现在新约的子民来说，圣灵不会离开我们啊，但是呢你看见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圣灵会在里面为我们担忧，对吗？圣灵会在里面，如果我们现在罪里面我们不悔改的话啊，你看见圣灵是在里面很担忧的，圣灵在里面他是很哀伤的啊，因为你知道那个罪会一直在逼迫神啊。所以我想当我们真的犯罪得罪主的时候，我们需要第一个时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啊，我们要让神的同在真的是能够显在我们的身上，显在我们，显在教会的中间啊。所以你看见如果一个教会有神的同在，你就发现这个教会一定是大家同心合力啊，一定发现说这个教会人一来到中间就看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说，哎呀，神真的在你们中间啊。但是如果一个纷争的教会，一个里面充满罪恶不愿意悔改的教会，你看见这个教会人家去了以后就觉得是一个俱乐部啊，就觉得说好像你们好像一个同乡会一样，大家在这边就是 social 一下啊，就在这边聊聊天，大家呢这边讲一讲，我们就做完这个形式以后，我们听完到搞完这些教会里面的事情以后，我们就拍拍屁股就回去了啊。其实你跟参加一些那些好像同乡会参加一个一个社团的聚集没有任何的两样啊。所以我想真的当我们看见这个第八章到第十一章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被提醒，我们有没有在主的面前我们犯罪得罪他啊。如果我们犯罪得罪主，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悔改啊。而且呢你看到神荣耀离开的这个原因啊，你去看的时候你发现呢，很多人我想以西结当他看见这个神荣耀离开的意象的时候，他可能也非常的不理解，或者他觉得说为什么神你当时不是应许我们要与我们同在的吗？为什么现在好像你的荣耀要离开呢啊。所以神好像要在那边向他解释啊，告诉他说我为什么要离开你们啊。所以你看见他把以西结带到这个一开始带到这个内院门口的时候，以西结呢就看见啊，在圣殿的内院的门口呢就有这个偶像的座位啊。然后呢神又告诉他说你向北观看，然后呢就他就看见的祭坛北边呢也有偶像啊。甚至呢你看到说当他来到这个院门口的时候，那个神呢就叫他说你要，他看见墙上有个窟窿，神呢就说你把这个墙挖开你看一看。他把墙上一挖开，哎，发现里面有一个门啊。然后他把门一打开呢，发现呢竟然里面有一个密室啊，而且在这个密室的里面，他看见有以色列70个长老在里面，在这个密室的里面呢，在那里拜偶像啊。而且墙上呢有很多各种爬物和各样的走兽，一切的偶像啊。你看见说所有的这些的长老，为什么他讲70个啊？70个讲到预表就是所有，几乎是所有以色列家的这些的领袖啊，他们都在这边暗中的在那里拜偶像啊。为什么他们要在密室的里面？他们觉得说，哎呀，我们在暗中拜这些偶像，神可能不知道啊。但是呢他们忘记了我们的神呢，我们知道第一章的意象里面就讲到那个轮的那个轮子上面就满了眼睛啊。神是鉴察万物的神，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逃过神的眼睛的。你不要以为你暗中做的事情神不知道啊，什么事情神都知道。所以你看到说当这些长老在密室里面，而且是在圣殿的，在圣殿这个范围的这个密室的里面，他们竟然在那里拜偶像啊。而且呢你看到接着呢这个神又把以西结呢带到这个外院啊，然后呢他就发现外院呢有一帮妇女呢在那里为大摩斯在那里哭泣啊。那大摩斯其实也是一个偶像啊，也是一个很淫乱的这样一个偶像啊。然后呢你看见这些妇女呢也在那里拜偶像啊。而且你看到说神说，他说我还要带你看更可恶的事情啊。然后呢把他带到这个殿的这个内院的里面，他看见竟然有25个祭司啊，他们在背朝着圣殿，然后面向东方呢在那里拜日头啊。所以你看到说祭司他们本来是以色列人的偶像，为什么是25个祭司？因为我们知道祭司有24班，对吗？每一班 有一个祭都有祭司的啊，所以你看到二十四班的祭司，最后呢还要加上一个什么大祭司啊，一共是二十五个祭司。所以你看到说这边讲到说，所有的这些他们属灵的领袖完全的堕落。所以当神向以色向以西结启示这个意象的时候，其实就告诉以西结说，以色列人呢不仅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从百姓到领袖呢，他们都全面的在那里堕落啊，真的是全面在那里堕落，没有一个人在那里遵行神的话语，没有一个人在那里真实的在心里面敬拜神啊。所以你看到说，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话，你觉得说神的荣耀会停留在以色列人中间吗？啊，所以你看见为什么神的荣耀离开，神好像一个很委屈的人一样，他就告诉以西结说，你看看，不是我一定要离开的，是实在是这些子民他们实在是不像样啊，他们在那边犯罪，在那里得罪神，而且呢还以为他们所犯的罪还以为神不知道啊。所以你看到说以西结在这边啊讲出了神荣耀离开的这样一个原因啊，而且你看见真的当神的荣耀离开了以后，这个圣殿其实跟别的房子没有任何的两样啊，到最后圣殿被拆毁啊，整个呢耶路撒冷呢沦陷。所以你看到神的审判呢在第九章第十一章里面都有讲到啊，第十章主要是讲到那个异象啊，讲到你如果看第十章，你会对这个第一章里面有一些更对一些的第一章的印象意象呢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因为他讲到呢这个四活物呢其实就是基路伯啊，就是天使啊，是最靠近神的那样一种天使。所以在第九章里面呢，你看到神就告诉以西结啊，说神的审判要来了，而且呢神在意象中向他他的意象中呢看见哈，有一个身穿细麻衣，然后腰间带着墨盒子的这样一个天使啊，然后呢神就叫他从圣殿开始，圣殿前的长老开始杀死啊，所有呢头上没有这个墨的记号的人呢全部都要杀啊。所以你看见整个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都落在呢啊，和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呢都落在神的这个审判的底下啊。但是呢你看见神的这个审判的里面呢也带着怜悯啊，所以在十一章的十六节那边开始啊，你看见虽然神的审判临到了，而且这个审判是一个很可怕的审判啊，是讲到说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都会遭到这样一个灭亡的这样一个命运啊，但是呢你看见就像所有的先知书一样，你看见所有先知书里面他讲到审判的时候一定讲到神的这样一个怜悯啊，一定讲到神给他们的这样一个应许啊，让他们能够重新来，能够来被复兴。所以在十一章十六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啊。所以你看到神还是怜悯他们啊，神还是好像神好像还是在那边呢帮助他们啊，盼望他们能够悔改在神的面前啊。所以你看到当以色列人到了外邦以后，他们虽然没有圣殿，但是他们呢好像就是他们呢就是在每个地方他们都有一个会堂啊，虽然他们不能够献祭，但是他们还是愿意聚集在一起啊，他们一起在那里读神的话语，他们在那里呢在那里敬拜神。所以你看见神始终保守了一帮的子民啊，所以在最后古列王在呼召他们古列王下诏可以让以色列人回去的时候，这些你看到说有将近五万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啊。所以在十七节里面他就讲到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召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应许不仅是讲到所罗巴伯和这个约书亚的回归啊，也是指到在千年国度之前啊，讲到这个呢也是讲到说以色列我们知道说现在呢它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对吗？所以你看到神的这个预言呢其实有部分已经应验 啊，他讲到说呢，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中聚集你们，又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你看到说这个应许其实现在已经应验了，对吗？因为以色列虽然灭亡了超过一千多年，但是神再一次把这个以色列地呢赐给他们啊。但是你看到在千年国度之前呢，神要更大一次的招聚啊，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呢都能够回到这个以色列地啊。而且呢，你看到在十一章的十九到二十节里面啊，它里面讲到这个新约的应许啊，就是讲到神要把一个心灵啊，要把一个新心赐给他们啊，就是从肉体中除去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啊。这个应许呢，你看见这个新约的应许在三十六章里面呢又再一次提到啊，所以呢，这个是讲到说神在审判之下呢，还是有很多的怜悯，还是有给他们这个回归的应许啊。那
我们继续讲这个
十二章哈，十二章开始呢，十二章到二十四章呢，就是讲到对以色列全家的审判啊，以色列全家的审判。那十二章开始呢，你看见啊，神又开始叫叫以西结呢有这样一些的动作啊，让他有用一些的这些行动去表达神的这样一个信息啊，他叫他呢要白天呢要把这个所有家里面的东西呢收拾好呢，放在这个屋子门口，然后到了黄昏晚上的时候呢啊，他就把这些行李呢全部呢就扛在肩上呢，然后带到城门口，然后呢到这个城门口呢去把这个墙挖一个洞，挖穿以后呢从那边带出去啊。你看到说神界的这些的动作哈、啊，去预告了犹大百姓和西底家，特别是西底家王的命运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叫以西结呢，神叫以西结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啊，所以你看见我们知道说西底家他最后呢，他是从这个城门他就逃跑到后来呢还是被这个巴比伦王抓住啊，抓住以后呢他的眼睛就被挖出来啊，所以你看见他从此以后呢他眼睛是看不见地的啊，所以呢你看见说神界的先知的这样一个动作呢预告了这个犹大百姓和西底家王的命运、啊、而且呢告诉他们说这个战争呢是非常的可怕啊，他们要在金黄中吃喝啊，他们要在那边战战兢兢啊，他们要缺水，他们要缺粮啊，而且呢你看到在十二章最后一段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讲到说神的审判必然临到啊，因为有人呢在那边轻忽神的意象啊，觉得说啊这个意象过去很多时间了，那我们那神可能把这个审判的事情给忘记了啊，你看见说神绝对不会忘记的，神要说的事情一定就要做到啊，所以主的话呢一定是不会落空的啊。那在十三章的时候啊，十三章特别就是在那边斥责那个假先知啊，因为假先知呢他们在那里宣告虚假的意象啊，在那里做谎诏的占卜啊，而且呢说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呢耶和华没有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诏，我就与你们反对啊，而且最后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到不管是领袖也好还是先知也好啊，他们在那边先知在那里传讲神虚假的话语啊，这些先知神要来审判啊。那接下去十四章啊，十四章呢特别讲到在那边先知在那里斥责百姓这个拜偶像的罪啊，就像我们刚才前面第六章里面也讲到在那里谴责他们拜偶像的罪啊。然后呢你看见他这边讲特别呢神在这边对他们一个呼吁哈、啊、让他们回头啊，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啊，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啊。所以你看到神说你们一直在这里拜偶像，但是这个偶像不仅没有给你们带来好像所谓的平安啊，或者是他们的好像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生活啊，很好的这样一个命运，反而呢你看到这些偶像呢把他们带到神的审判的里面啊。而且呢你看到他再次在这边讲到先知 啊，先知，你看到说他们先知，他是应该是需要去洞察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光景，而且向他们警戒的。但是你看到现代的这些假先知，他们明明知道百姓犯罪，他们还被他们求问啊！而且呢，他求这些百姓向先知求问的时候，先知还说你们平安吧，平安吧啊！他宣告这些虚假的平安。所以你看到神在这边讲到说，这些先知要担当他们的罪啊。那在十四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呢，这边讲到也是讲到这个审判呢是无可避免的啊。讲到虽然他讲到说，虽然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啊，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啊，只能因自己的义救自己的性命啊。所以你看到，即使有这些义人啊，我们知道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些都是很会祷告的人，都是在神面前是义人，对吗？但是呢，你看见因为以色列人的罪恶实在是太大啊，你看见说神即使这些义人在那边在神的面前为这些以色列人代祷，神说不行啊，你们不要再为这些犯罪的民祷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悔改啊。他说如果这些义人可以得救，但是呢他们只能救自己的性命啊。而且呢，神说要将四样的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啊。但是呢，你看见审判之下呢还是有怜悯啊，还是有怜悯。所以在二十二节里面讲到说，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必到你们那里，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啊。你看你说神还是留下一些为他的名的缘故，还是留下了一些人啊，没有让他们全然的被灭绝啊。那从
十五章开始
啊，十五章到十七章这边呢就用三个比喻啊。所以你看到先知他不仅用话语啊，而且用这个行动啊，而且呢用这个比喻啊，就是多次多方啊，用尽了各样的方法，目的呢就是要以色列人悔改啊。所以你看到说他又接着用了三个比喻啊，第一个呢是这个啊无用的葡萄枝的比喻啊，讲到呢耶路撒冷人呢，这些犹大人呢好像葡萄枝啊，他们在被围困之前呢已经没有什么优点了啊，但是呢在即使他们好像因为经过了第一次的这个啊被攻取，然后你看见说第一次被掳啊，第二次被掳啊，他们呢还是没有悔改，就是讲到说他们虽然经过了这些的啊管神的管教以后呢，他们还是没有多少的改善。所以你看见审判呢一定要临到他们啊。所以你看到讲到说神的这个管教也好，神的刑罚也好，你看见说不一定能够使人悔改的啊，反而有时候人会因着这些的好像外面的灾难，他的心反而更硬啊，他会觉得说你看神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啊，他觉得他自己还好得不得了啊。就像这个你看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到神在启示录末后降下那么大的灾难，但是呢那些人还是不思悔改，他们还在那里拜偶像，他们甚至在那里咒诅神啊。所以你看到说为什么先知在那里要讲到说，除非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灵，除非我们里面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啊，除非你重生得救，要不然你真的你不会悔改的，因为人心就是悖逆的啊，人的罪只会把人带到灭亡，带到审判的里面啊。所以你看到他一直讲到以西结后面就讲到一个复兴的这个应许，这个复兴的应许是建立在圣灵的工作的上面。所以你看到如果圣灵没有工作啊，人是不会回转的啊。所以你看到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其实一直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要我们回头，要我们回头啊。如果我们愿意听圣灵的声音的话，你看见我们就能够重新悔改在神面前啊。所以盼望我们的心是一个柔软的心，就像以西结讲的一样，是肉心啊，肉心它是会软下来的，但是一个实心呢啊，你发现说他是根本就是你搞不动他的啊，他还是那样，不管你怎么样用水去教他，用话去劝他，你看见还是那样硬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他借着这个葡萄枝讲到的这个比喻 啊，那接下去十六章呢，更是一个好像神在这边讲一个故事，啊，他用一个爱情故事在这里讲到说神和他子民的关系，啊，讲到说神好像一个王一样，啊，他发现这个这个以色列幼年的时候呢，他好像躺在这个血泊的里面，好像一个孤儿，没有人认领的啊。然后呢，你看见神呢，就去把他啊，把他好像抱养回来啊。然后呢，你看到说神呢在那边给他这些所有的供应啊，你看见说也给他所有的尊荣啊。到最后呢，你看见这个王呢，甚至呢迎娶他。但是呢，我们看见啊，这个里面故事的这个女主人公呢。啊，你看他最后呢，他不仅他没有因此来感激这位王啊，反而呢，你看见他却去犯奸淫，去那里拜外邦的神啊，好像一个不贞洁的一个妻子一样啊。所以神在那边讲到说他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啊，包括耶路撒冷里面的这些百姓，他把他们比喻成这个索多玛和撒玛利亚啊。我们知道索多玛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城，对吗？撒玛利亚你看到说也是以色列国的，是以色列国的这样一个首都啊，你发现那个里面也是充满了罪恶和拜偶像。所以他把耶路撒冷呢比喻成索多玛和撒玛利亚啊。但是呢，你看见神还是在那里怜悯他们啊，让他们呢应许他们呢，有一天他们神还是会赦免他们，而且要与他们另立新约啊。所以你看到神呢，你没有发现神爱这些以色列人有没有理由啊？啊，你发现说神是毫无理由的就爱上了这个以色列人，啊，你看见说他有什么优点让神可以去爱他吗？他原来就是倒在血泊里面，他原来就是赤身露体，他原来就是好像根本一点好，一点优点都没有了。但是神呢，你看见神的怜悯临到他，神的爱临到他，啊，让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好像抚养大。啊，然后呢，最后神要好像甚至给他一个尊荣的地位啊。但是呢，你看见这样的得到这样一个尊荣地位的以色列人，他们竟然呢背弃神啊，他们去拜偶像啊。所以你看到神的爱和神的怜悯是没有理由的啊。而且呢，你看到说神在这边特别讲到说啊，讲到一个幼年的日子啊，你看到说这边好像是一个。很神又好像是一个父亲一样，因为你看到说一个悖逆的孩子的时候，他现在可能是 teenage 或者他已经长大了，但是他在你面前非常的悖逆，你就对他很生气，对吗？但是呢，他又想到说，哎呀，你看他小的时候啊，还是很乖的，对吗？还是很听话的啊。一想到他这些幼年的日子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心好像又软下来了啊。神就说啊，我还是要给他机会啊，我还是要让他能够给他机会回到我的面前。啊，虽然我会管教他，但是你看所有管教的目的都是为了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啊，让他们重新来悔改。所以你看到神就借着这个好像这个故事啊，让以色列人看见他们是怎么样蒙了神的眷爱，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都是因着神的爱和怜悯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不是我们有多好，好像哎呀觉得说哎呀你看我为什么得救，因为我这个人好得不得了，所以神一定要救我啊。真的，你如果真的被神眼睛打开，你就会真的发现自己呢真的从头到脚都是满了罪恶啊。所以你就知道保罗为什么讲到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啊。保罗这么属灵的人他都说我是一个罪魁啊，那何况我们这些人。我觉得说真的，我们没有看见我们自己本相的时候，我们觉得骄傲的不得了，觉得我们好的不得了啊。那什么时候我们被神一光照，你就发现自己真的是什么都不如啊！你就发现自己真是满身都是罪恶。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真的跟其他那些犯罪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从这个比喻的里面我们被提醒啊。那十七章的比喻呢，是讲到啊两只老鹰和这个葡萄树的比喻啊。那如果你去因为我讲得很快哈，因为如果你没有读过的话，你就有点像在听天书一样哈。那我是盼望如果是没有读的，你要赶紧回去读啊。盼望接着我们讲的时候呢，你有点印象，然后赶紧如果你没有读的话回去读一下啊，这样你就对着这个这本书能够更加的熟悉啊。那讲到这个两只老鹰和葡萄树呢， 你发现第一个音呢是讲到这个巴比伦王啊，是讲到尼布加尼撒呢，他
我把这个放下吧。
那两只老鹰呢，第一只鹰呢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啊，你看见呢，他上面讲到说他折去香柏树梢的枝子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呢，香柏树呢，树梢呢，就是讲到约雅亲王啊。那约雅亲王他当时呢就被掳了，被掳了以后呢，你看见啊，那后来呢，这个第二支的讲到说这个被移植的这个葡萄树，就是讲到这个西底家啊。那约雅亲呢，他被掳到巴比伦啊，然后呢，你看到说那巴比伦王呢又立了这个西底家啊做以色列王。所以呢，西底家就好像一个被移植的葡萄树，它留在耶路撒冷啊。但是呢，你看到这个葡萄树啊，西底家呢，它马上呢就转向第二只鹰啊。这第二只鹰呢，就是讲到埃及啊，他就想要去向埃及求助，来反抗这个巴比伦啊。但是你看见最后呢，尼布甲尼撒呢还是挥军推进，他最后攻陷耶路撒冷啊，而且啊，以色列的百姓呢就第三次的被掳。啊，所以呢，借着这个比喻，其实也是讲到了耶路撒冷最后的这个命运，啊，也告诉他们，借着这，你看到说所有的这个比喻，目的就是要他们悔改。那十八章，啊，十八章呢，他一开始呢用了一个非常这个有意思的这样一句俗语哈。他讲到说，父亲吃了酸葡萄，结果呢，儿子的牙被酸倒，啊，那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到说，这篇的信息，十八章的信息，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就要打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他们以为呢，他们为什么会遭到这样一个命运？为什么会被掳？为什么会被这个巴比伦王攻击？就是因为他们祖先犯了罪，啊，他们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觉得说所有都是祖先犯罪，所以他们倒霉。啊，但是呢，你看见先知在这边告诉他们，啊，一个犯罪的儿子不会因为他父亲的异行呢得免刑罚，啊，一个正义的儿子呢也不会因他父亲的罪行呢而受到神公义的惩罚，啊，所以你看见，其实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啊，你不要老是觉得说啊，我们常常就是我们一犯罪啊，是因为什么什么人得罪我了。啊，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引诱我了？啊，我们总是有很多的理由，我们总是有很多的借口。我们觉得说我犯罪是有理由的，啊，我遭到这样的结果，我是好像是说啊迫不得已的，啊。但是呢，你看见神就在这里，先知就在要借着这个信息告诉他们，啊，如果呢是一个犯罪的儿子，你即使你的父亲再怎么样是一个义人，是约伯也好，是这个但以理也好，你看到说根本你没有办法得救，因为你自己犯，你要为自己的罪负责，啊，如果你是一个行义的这样一个人，即使你的父亲犯了很大的罪，啊，他做了伤天害理十恶不赦的事情，但是因为你是一个义的人，啊，你是一个在神的面前遵行神话语的人，啊，你看见神会怜悯你，啊，神不会让你因着父亲的罪行呢而让你受到刑罚，啊，所以你看到说现在哈，有一个非常这个灵恩派，有一些的灵恩派有一个错误的教导啊，就是说你要破除你祖先对你的咒诅啊，这个是根本就是不符合圣经的啊。他教导你说啊，因为什么你现在会好像身体不好啊，或者你因为你现在受了什么这个遇到什么难处啊，就是因为你的祖先犯了罪，那个咒诅呢一直要延续到你的身上。你看到说这种的教导，这个你用以西结书就可以回答他，没有一个人会因为父亲的吃了酸葡萄，然后呢把这个儿子的牙齿给酸倒，啊，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那何况是我们这些在新约底下的人，啊，你看到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讲的那么清楚，讲到说我们在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啊，所有的事情在基督里面完全已经了结，我们的旧历史，我们的旧人全部在这个基督的里面，我们已经完全了结了，啊，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 所有的历史都已经过去了，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啊，我现在是这么身体不好，或者我现在什么遇到什么事情，是不是我这个祖先得罪了得罪了神，或者这些咒诅还没有解除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那在十九章的里面啊，讲到有一首的哀歌啊，他是用这个笼中的狮子和被烧毁的葡萄树啊，来比喻犹大王室的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啊。那十九章一到九节是讲到这个笼中狮子啊，那第一只少壮的狮子呢是讲到这个约哈斯啊，我们知道约哈斯王呢他最后被埃及王掳走啊，那第二只少壮狮子呢啊就是讲到西底家啊，因为他最后呢也是被掳到巴比伦去啊。那烧毁的这个葡萄树呢也是讲到啊犹大王室的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啊。那二十章啊，我们到二十章呢，你看见又有几个长老呢来到以西结的面前呢，向这个以西结求问啊。然后呢，先知呢就在这里追溯了以色列人背叛神的历史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看这个民数记也好，我们看出埃及记也好，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啊，这个我们有时候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好的一面啊，觉得说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蒙神的拯救啊，他们被神带领啊，然后出埃及进迦南啊，在旷野里面神怎么样帮助他们啊，我们都是从很积极的一面去看。但是呢，你看到先知在这边呢讲到以色列人历史的时候啊，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是让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从一开始其实他就是悖逆神的啊。你看到说他们不仅在埃及的时候就悖逆神啊，而且呢在旷野的路上，甚至进到应许之地，他们一直都是在那里悖逆神的啊。虽然他们有时候有好的时候，但是你看见他们整个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不听神话的这样一个历史啊。所以你看到他这边讲到呢啊，神虽然这些人这么悖逆神啊，以色列人这么悖逆神，但是呢神你看到在这一章里面很多次讲到神因着自己名的缘故啊，为着他自己名的缘故，他仍然存留以色列的命脉啊，而且呢应许他们有一天会从被掳之地归回啊。所以你看见虽然以色列人在那里悖逆神啊，但是呢神纪念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所以你看见神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啊，虽然以色列人在那里不听神的话啊，但是为着神自己名的缘故啊，神要保守一帮人啊，神要在那边就像这个以利亚啊，他讲到说啊，所有人好像都已经不行了啊，但是呢啊，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来侍奉你啊，但是呢神让他看见说还有七千人神留下来啊，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向巴利亲嘴的。所以你看见因为以色列人当中还有极少数的这些得胜者，你看见神为着他自己名的缘故啊，他要让有一天这些以色列人都能够悔改，能够重新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啊！而且呢，真的有一天神会在这边复兴以色列国啊，让以色列人呢成为万国之首啊！这个是在我们最后读到这个40到48章里面讲到那个荣耀的圣殿啊，你看到神的荣耀又重新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啊。那你看到20章里面下半节。45节呢一直到整个21章啊，这边又有两个比喻，火的比喻和刀剑的比喻啊。那先知呢用火和刀剑的比喻呢来表达神对耶路撒冷的审判啊，耶路撒冷呢会面临火灾，刀剑之灾呢也必临到全民啊，无论是义人和罪人呢都必受害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是神借着这个比喻再次宣告神的审判啊。那22章呢，它你可以把它分成三段啊，三段呢开始呢都是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啊，三次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啊。第一次呢，第一个部分呢是讲到啊，先知呢谴责呢耶路撒冷呢是一座犯罪之城 啊，不仅呢百姓拜偶像流人血行强暴违背神的律法道德完全败坏啊，你看到说整个这个城呢就是一个罪恶之城啊，所以呢要受到神的审判啊。第二部分呢讲到说这些呢以色列这些以色列的罪啊，因着这些以色列人的罪，神要把他们交给敌人，而且呢他把这个耶路撒冷呢比作一座熔炉啊，这些犯罪的百姓呢好像就是这个熔炉里面啊被烧被提炼以后无用的这些的渣滓啊，说他们根本就是即使被火焚烧了啊，他们还是在神的面前一点用处都没有啊。讲到说他们即使经过审判，你看见还是有很多人呢不悔改啊，而且第三段呢讲到说他们是不洁之民啊，整个国家呢都犯罪，无论是领袖或百姓呢都逃脱不了责任啊。他不仅讲到说这个领袖滥用权力，祭司呢也没有负起这个敬拜的宗教的责任啊，先知呢在那里伪造神的话语，百姓呢沉迷在罪中啊。所以呢让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他一定是有理由的啊，神的审判一定是因为他的百姓犯罪得罪他啊。所以你看到在23章神又借着一个这个比喻啊，讲到这个以色列和犹大的这个罪恶啊，你看到说这个他用了两个姐妹啊，一个叫这个阿合拉啊，是代表北国就是以色列国啊，和阿合利巴啊，是代表南国也就是犹大国，来指出呢这个撒玛利亚，我们知道撒玛利亚是北国的京城啊，那耶路撒冷呢是南国的京城啊，他们就好像呢一对对丈夫不忠的姊妹啊，他们呢敬拜偶像，而且呢他们与外邦的结盟啊，依靠外邦的势力而不依靠神。但是呢你看见他们即使依靠这些外邦的势力，但是这些外邦的这些国也好，没有对他们有一点的怜悯的啊。你看见最后北国呢到公元前722年他们就亡于亚述啊，而且呢犹大呢你看见在587年他们最后呢一次被掳啊，然后呢受到神的审判啊。所以在最后24章对着这个以色列全家的审判的最后一章啊，24章讲到呢他们呢最后一次被围困啊，而且神的话临到他啊，然后呢你看见他又先知又用一个神告诉他，又用一个比喻哈，讲到这个锅肉锅的这个比喻啊，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呢好像就是一个生锈的锅啊，然后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好像肉就好像骨头一样炖在这个锅的里面啊，但是呢你看见这个呢因为这个锅是生锈的，你炖出来的肉呢也不能吃啊，所以呢你看到说不仅呢这个锅最后烧毁了，这个肉呢也一点用处都没有啊，就是讲到说整个的这个耶路撒冷啊，整个里面的犹大的子民啊，他们呢最后呢在神的面前都是毫无用处啊，他们最后呢只能落到这个被掳啊灭亡的这样一个命运的里面啊。而且呢你看到他用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哈，极端的方式讲到这个以西结的妻子就在那一天死了，而且呢你看见，所以我觉得做先知真的是很不容易哈，你看到自己的妻子死了你还不能哀哭啊，你呢还不能够去办丧事啊，为什么神要用这样一个极端的方式来让以西结传递信息呢啊，就是讲到说你看到说圣殿好像是以色列人他们最爱的啊，耶路撒冷是他们觉得说是一个大军的这样一个京城，是不可能被攻取的啊。但是呢你看见神要让他们看见他们所心爱的最心爱的有一天呢都要被夺取，而且当这个他们被夺去这个最亲爱的东西的时候，你发现呢他们呢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甚至连哀哭甚至连办丧事都不行啊，因为他们被掳啊，因为他们呢在极端的这样一个他们在战争的这样一个威胁和阴影的底下啊，所以他们根本这些事情没有办法去做，所以神借着这个很极端的方式要告诉他们说，有一天你们就像以西结一样啊，你们要为着这些你们可能你们的亲人要倒在刀下，但是你们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啊，因为是你们的罪啊， 使这个神的审判呢临到他们啊。所以我想真的以西结他在传递神的信息的时候啊，他是付上了很大的代价啊。所以你看见说为什么他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他如果没有在一开始看见神给他的意象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付上这个代价的啊。正是因为他有神的意象，所以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忠心的来传讲啊。所以我想我们也是一样，你的生活你的侍奉有时候会碰到很多的问题，碰到很多的难处啊，但是你里面有没有神的意象？你有神的意象，你发现这些的事情神都会帮你带过去，而且你还是能够忠心的在神面前持守啊，为他来传讲信息，为他在这边来侍奉神啊。如果我是以西结，我可能就受不了，我觉得说哇，你这个神太实在是太不近人情了，或者说啊，实在是那我还不如不侍奉好啊。但是你看见以西结没有这样，因为这样他就埋怨神。你看见你没有看见以西结说一句抱怨的话啊？我想如果是我们的话，可能就早就已经是啊，要撒手不干了，对吗？但是你看见以西结，因为他有那个意向，所以他能够来传讲神的信息啊。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有意向啊。我们服侍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意向，你只是靠着一个责任，靠着人家叫你来服侍，你发现你路走不远了啊。除非你觉得说哇，真的是主的爱感动我，真的我看见服侍主是比任何事情都要好的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甘心情愿把自己奉献给神啊。而且呢，你发现你这个奉献给神，你是不会去记上代价的。你会觉得说啊，我这个付给教会的时间太多了，我做的事情可能太多了啊，然后呢，我就觉得说，你看这个好像常常是吃力不讨好，对吗？啊，但是呢，如果你真的知道说是神呼召你来做的，即使你遇到再大的难处，你都会忠心的在神的面前啊，你愿意在这边付上代价，目的只是为了讨神的喜悦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啊，我不知道要不要再继续讲下去，已经十点十分了。我们最后还有，啊，我想我们留到下一次吧，因为下一次就比较短。啊，下一次我们除了把这个25章到32章，讲到对列国的审判，哈，啊，列国的审判我只是会稍微提一下，我不会讲的那么详细。那接下去就会讲到这个神复兴的应许是从33章到39章啊，所以请大家回去继续读25章到39章啊。那盼望大家能够也借着读这些，不要把它好像只是当成一个故事，或者是以前好像是旧约的这样一种书卷哈，觉得说跟我们没有关系哈，其实关系很大的啊。而且特别尤其我们最后讲到这个荣耀的圣殿的时候啊，你就看见神最后旨意的这样一个实现啊。那我最后有两个这个
讨论题哈。我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但是我想大家可以更多一点讨论啊。第一个，神的荣耀为什么要离开圣殿，离开以色列民啊？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否有什么提醒？第二个，神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篇幅来宣告对以色列的审判？神审判的目的是什么？
那我们就这两组人比较少，可以合并在一起。那就1到4第一题哈，2到7，5到7第二题。